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蒙特利对话是美台行之有年的最高级别的安全与军事对话。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美国和台湾为了保持高层面对面的沟通，当时的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桑迪伯杰曾在纽约和当时台湾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丁茂时举行秘密会晤，意在降低台海紧张局势。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将率领一个由国安和国防部高层官员参与的代表团在下个礼拜访美，并将在马里兰州州府安纳波利斯和美方举行蒙特利会谈。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星期一6月13号表示，台美之间一直有顺畅的沟通管道，但是基于台美默契没有评论。消息人士向日本经济新闻表示，美台这一次战略对话的主题将是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和其他军力支持的细节。鉴于中共军方的军事现代化已经大大提升解放军的战力，美方一直希望台湾聚焦在采购和装备轻便、廉价而又有效的以小博大的不对称武器装备，以便阻吓和有效抗击北京可能对台湾发动的武力攻击。美国国会两党都强力支持台湾，国会亦正是酝酿法案，要对台湾军购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财务支援。拜登政府官员强调，台湾采购例如反舰和防空导弹，以及可以侦察敌军动向的情报收集和预警系统在内的不对称武器，以便在抗击解放军登陆作战中机动灵活而又有效地发挥最大的战力，而且亦都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日经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美方为这一次美台战略对话已经准备了一份希望台湾采购的武器清单，而且据讲还选中了大约20款美方希望台湾优先考虑采购的武器系统。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今年6月12号全美常规汽油均价达到了每加仑 5.01 美元，较一个月前每加仑 4.418 美元的价格上涨了 13%，比一年前每加仑 3.077 美元上涨了 62.5%。 美国劳工局在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美国所有城市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 8.6%， 这个是1981年12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面对衣食住行的成本全面增长，美国人已经开始改变消费习惯。沃尔玛在上个月的最新财报电话会议中透露，顾客回避购买非生活必需品，并更多选择便宜的自有品牌肉类和奶制品，每次购买的商品量亦在度减少。塔吉特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上亦描述报告了类似的情况，购物者不愿意购买家具、电视和厨房用具等非必需品。根据4月底和5月初进行的 Post-Sale 民意调查，近1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已经开始购买更便宜的产品，大约3%的受访者表示减少了餐馆和娱乐等非必要活动，有些受访者则更表示推迟购买计划。根据 NPD 集团的数据，今年截至5月中旬，美国一般商品零售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仅略降了 1%， 但消费者的购买量已经开始少于一年前，这一些购买行为的转变将产生广泛的影响。汽油和其他燃油价格飙升是美国 CPI 大幅上涨的最大推手。对此，美国民主党人归咎于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但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总统上任之后抑制美国石油开采的政策及取消 Keystone XL 石油管线的做法推高了美国石油勘探和加工的成本。纽约亿万富翁联合炼油公司负责人约翰·卡西马蒂迪斯6月7号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有人正在摧毁美国，必须有人站出来制止。由于石油价格达到了120美元一桶，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将会更高。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认为，在美国境外由私人组织管辖的仲裁案件中， 聯邦地區法院不能夠強制當事人披露相關證據，即使有國際條約支持這一種披露，但發生該仲裁的國家不一定會讓該仲裁小組擁有政府權力。該判決的案件背景比較複雜，發生是一家香港公司和一家美國汽車零部件製造商 ESF 之間。 Lexshare 是一家香港有限責任公司，生產消費電子、通訊和汽車產品。該公司有時被稱為小富士康。台灣的富士康是蘋果供應鏈中的電子產品合同製造商，擁有大量的中國供應商基地。美國底特律地區法院批准了 Lexshare 公司傳喚 ESF 汽車公司的請求，命令其向 Lexshare 交出相關文件。但是美國最高法院早在去年10月27日就曾發布命令，阻止下級法院迫使 ESF 汽車公司提供 Lexshare 要求的文件。去年12月10日最高法院再次批准了 ESF 汽車公司的請求。今年3月23日最高法院聽取了 ESF 汽車公司案的口頭辯論，並將此案和 Atlas Partners 起訴保護投資者權利基金的案件合併處理。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13日發布了大法官們一致同意的意見書，其中寫到，美國國會長期以來允許聯邦法院協助外國或國際裁決機構收集證據，不過如果外國政府沒有事先將官方權力賦予特設的仲裁小組，就並不意味著該仲裁小組擁有政府權力。ESF 汽車公司的律師馬丁內茲對最高法院的裁決表示滿意，他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說，我們對最高法院的裁決感到非常高興。根據國會一個兩黨議員小組星期一達成的共識，該立法將賦予美國政府全面的新的權力，以阻止美國對中共數十億美元的投資。該法案亦向將美國芯片製造商提供520億美元，來到幫助其擴大業務，對該行業來講無疑是一大福音。對此，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鮑勃海西和德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等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今日發布的完善提案得到了兩黨兩院的支持，並解決了該行業的關切，包括規定了預期行為範圍、涵蓋的行業以及防止重複管制等等。根據美國榮鼎資訊公司的一項研究說，在過去的20年內，美國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中，有 43% 的交易可以受到最初提案所規定的廣泛的審查。這一項限制對境外投資的行動最初是由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和民主黨參議員鮑勃海西作為獨立法案提出。起初，這一種審查對境外投資提案遭到了反對，因為人們擔心它可能會減少美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包括一些美國芯片製造商反對將其納入參議院和眾議院立法者正是制定的芯片法案中。但後來被加入到眾議院版本的更大規模法案之中，該法案包括了對美國芯片製造商的補助，以期對抗中共在芯片領域的快速發展。這一項行動背後的理念在拜登政府內部得到了支持。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之前表示，政府正是研究新的投資審查行動，並考慮限制對外投資，以尋求令美國能夠在技術競爭中更好的定位。根據白宮星期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楊潔篪星期一在盧森堡會面，這一個是建立在他們5月18日的電話通話之後所進行，包括對區域和全球安全問題以及美中關係中的關鍵問題進行實質性討論。在5月18日的通話中，沙利文和楊潔篪聚焦了區域安全問題和核不擴散問題，同時兩人還討論了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以及美中關係中的具體問題。而星期一的會面是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關係處於十分緊張的情況下進行， 美中在从台湾问题、中国人权记录到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以及俄乌战争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分歧。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星期一在卢森堡的会面持续了接近五个小时。两人上一次面对面会谈是3月14号在罗马举行，那次会谈亦被认为是一场激烈的会谈，并至少持续了7个小时。这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沙利文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亦对中共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行动表示担忧。美国官员透露，沙利文还和杨洁篪在卢森堡讨论了美国人在中国被拘留的事情。他表示，受出境禁令影响的美国人是拜登总统和他的个人优先事项。此外，他亦都特别提到，美方对中共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美国的一项决议表示担忧。该决议将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该国最近进行的一系列弹道导弹试验。在沙利文和杨洁篪会面之后，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将看到更多潜在的美中会议，但表示目前拜登和习近平之间没有任何会谈计划。